你有听过哪些悬案是受害者的冤魂托梦给调查人员，甚至透露了线索在哪里，却还是无法揭开真相吗？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发生在台湾云林北港的冤魂托梦案。今天的案件呢，有一些通灵的资讯，也有关于台湾的民俗信仰，可信度呢就自行斟酌啦。在2002年3月7号的凌晨，一栋老旧的透天厝里，一位13岁的国中少女崔小金发现倒卧在沙发上，身中三刀。妈妈发现马上报警，但是送到医院之后呢，已经证实了抢救无效。崔妈妈说，案发当时她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跟妹妹上楼睡觉，而小金呢就在一楼看电视，看一看就睡着了。崔妈之后想说下楼看一下女儿，就发现家里遭小偷了。她看到那位小偷穿着黑衣服跑走，小金的衣服还有棉被都沾满了血。崔妈就打电话给还在工作的崔爸，叫他马上报警。警察到现场之后呢，发现现场还有4到6位亲友，而他们据说平常都是自由进出崔家的。在受证的过程中，发现现场没有一个完整的指模，而且周围的环境也异常的干净，采证人员完全采不出什么东西来。问了一下崔妈，才发现原来崔妈看到案发现场之后，第一个时间就是怕房东会追究血迹，要求他们赔偿，于是呢就马上立刻清理现场的血迹。哎，又是这种破坏现场的人呢。他们是没看过柯南吗？没有看过应该也要有基本的常识吧。小金的身上中了三刀，一刀在左胸的附近，一刀在左大腿，这两刀呢都是属于防御性的伤口。那致命伤就是从右胸插进去，造成12×5公分的伤口。小金的手脚跟口鼻都被人用胶带绑住，切口整齐，凶手感觉一点都不慌忙，他也不怕被人发现，慢慢的撕胶带。现场找不到作案凶器，应该是被带走了。由于崔妈是说有强盗入侵，所以呢就调查了一下前门跟后门，结果发现那两道门完全没有被入侵的痕迹。崔家是一个月前才搬来这栋透天，之前是因为妈妈在外面欠钱，所以常常被人泼狗血啊、撒名字等暴力的讨债。那搬来这里之后呢，他们家就只会从后门进出，前门的铁卷门是长期拉下的，所以说如果凶手要逃跑的话呢，就只能从后门逃跑。但是后门的锁是从里面拴上的，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如果小偷从一楼进来的话呢，也只能有人开门给他。三楼是有一个小阳台，小偷也许是从隔壁栋跳过来，再从三楼走到一楼杀人。但是警方就派了一个爬墙高手模拟了一下从隔壁跳过来，发现是不可能做到的。那强盗进来，财物有损失吗？崔妈说没有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你进来不偷东西，只杀人，而且只杀在一楼的小金，不杀其他人，这一点都不合理啊。凶手疑似是熟悉崔家的，所以警方就往邻居小金的亲友方面调查。崔家是一个月前搬来的，跟邻居呢都不太熟，所以邻居作案的可能性也比较低了。案发当时有邻居说听到吵架的声音，如果邻居都有听到了，那为什么崔妈并没有说她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呢？崔小金身高1.67米，在学校的成绩很好，是全校排名前10名的学生。警察有想说会不会是同校的男生追求不遂，所以跑去他家杀人呢？但是问过了学校的同学跟老师，他们都说小金是一个很单纯的女生，平常上下课都是她妈妈接她，平日也是跟表哥表姐玩，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。小金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被杀的时候没有酒精、毒品、安眠药或者麻醉剂的成分，所以小金就是在清醒之下被人绑住再杀害，也证明了嫌疑人一定是比他高，很有可能是男性， 甚至是两个或以上犯案的。凶器不在现场，但是透过伤口模拟比对，发现是一把开箱刀。崔爸爸是一名开冷冻货柜车司机，他说他工作常常都会用到这种尖刀来拆箱，家里是有一把的，但是现在不见了。现场被破坏，证人提供的证据不足，找不到凶器，没有嫌疑人，这件案子慢慢就成为了冷案了。2009年，人称通灵侦探的陈恒正接办了这件案子，他当年是刑侦局四小队的副队长，我就叫他副队长好了。他专办这种线索不足、棘手的冷案。副队长有灵异体质，在以前侦办过这么多的案子，其中有两次都是死者托梦给他，让他最后能够破案的。所以这次崔小静一案，他也希望能得到外力的帮助来破案。当他重启案件的时候呢，发现崔家的所有人在案发之后没多久已经搬走了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带走，一些私人物品啊、衣服啊都没有带走，只有带走钱。因为警察当初要封锁现场收证，所以当天晚上崔家的所有人都跑到崔妈妈娘家那边，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小青去世没多久，崔爸就跟崔妈离婚了，但爸爸还是在做冷冻货柜司机，收入不错，一个月可以到10万。妈妈就到嘉义娘家那边租房子住。距离案发当时已经过了7年，副队长带着鉴证科的科长还有北港镇的林队长来到现场。当天是正中午，大太阳，他们发现门口的瓷砖对比邻居的意外的黑，而且特别的冰冷，他们都认为是小金的怨气造成的。进去了案发现场都是灰尘，到处都是杂物，邻居说这间房子已经借给一家公庙放杂物。副队长进去现场想要还原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境，发现一楼客厅的空间很小，有人闯进来还要控制一位1.67米的女生，一定会有动静，所以他们猜测是熟人进来威胁小青乖乖就范。崔家是案发前一个月才搬来的嘛，那知道他们搬到这里又熟悉他们家的嫌疑人不足10个人，那扣掉表哥表姐还有阿姨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动机杀人，有可能会犯案的就是爸爸的同事。警察呢也一直找妈妈问话，叫他描述一下歹徒的样子，一次比一次清楚，最后就完成了一幅嫌疑人的图。妈妈就说画起来之后呢，诶，怎么越来越像爸爸的老板。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呢，就排除了老板的嫌疑，事情又回到原点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崔家的客厅只有一盏小小的灯，而案发当时是凌晨，妈妈一下楼就看到歹徒逃跑了。那一瞬间怎么可能看得这么清楚呢？而且一开始他是说歹徒穿黑衣戴帽子的，之后问话就越来越详细，形容凶器长怎样啊，疑犯是怎么持刀都说得出来，到最后连五官都能描述出来，感觉是经过思考再说出来的。大家都知道妈妈在说谎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。副队长也有去找爸爸问话，爸爸说他当时也以为是他老板是凶手，就气得要冲过去揍他，结果是他老婆一直拉着他，一直说不要这么冲动。爸爸事后也觉得他老婆很奇怪，好像知道他冤枉了好人。妈妈的嫌疑很大，于是警察就叫他做测谎，结果是通过的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测谎可信度不是很高。一开始副队长在重启调查的时候有去找崔妈跟外婆，所有的家人除了爸爸之外，包括舅舅那些都反对警方调查，而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会想到小金会觉得很难过，但是他们当时的语气是不要办，这案子不会破的，好像是生气多于伤心。爸爸也很伤心啊，但是他一直协助警方，希望找到凶手。唉，所以爸爸在小金火化的那一天，听到他老婆对着小金说我对不起你，这句话不知道是内疚没有保护好女儿才说呢，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？崔爸爸之后就拜托副队长把小金的骨灰给法师处理一下， 因为他觉得那个骨灰坛有被做法，那至于是谁做法呢，他也没说，你觉得呢？他是希望女儿的灵魂能够得到自由啦，打开骨灰坛，看到里面的骨灰不是白灰色的，是红色的，或许是坛子的颜色染进去了，又或许是小金的怨气。爸爸唯一的心愿呢，是想要找出凶手。结果在2011年有一天，他梦到他女儿跟他说，三楼的阳台有线索，找到就可以破案了。但是因为他们离开现场之后再也没有回来，阳台上的杂物经过日晒雨淋早就被破坏了。见证组找到一本妈妈的电话本，但是已经烂到没办法复原了。他们都觉得如果能够早一点找到，应该已经破案了。副队长有一天去嘉义找崔妈妈，还没进门就看到门上都贴满了符咒，连床的正上方也有符。妈妈就解释说，这房子是租的，我怕不干净啦。副队长看到桌上放着小金的照片，当时他就觉得这个照片的磁场怎么阴阴的，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于是就把相框打开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一道符。怎么会放符啊？你是在怕什么吗？副队长就问他妈妈。妈妈跟外婆都说，怎么可能，我们也想要破案啊。哎，你们有查过他爸爸吗？是不是有跟别人结怨，那些仇家找上门来杀小青的？下面的内容呢，就是有玄学的题材。台湾的宗教色彩呢，就比较浓厚，到处都能看到很多庙啊，而大部分都是供奉道教的神明。我身边也有很多人生活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，都会去问事啊、瓦杯，甚至抽签，我自己也有。那大部分的人的家都会有一个神明厅，每一家供奉的神都不太一样，有些是三太子，也就是最近很红的哪吒，有一些是关公啊、虎爷之类的，也有一些是拜阴的神或者是一些邪灵。崔婆婆家呢，就是拜三太子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，婆婆都觉得很困扰，这件事怎么一直都没有结束，于是就跟三太子说，神明啊，您不能让陈恒真乱来。什么意思？北港有一座很有名的妈祖庙，副队长呢就想说带崔婆婆到庙里面把杯。副队长就说，婆婆，你一直说这件案子没办法破，那我们就来问神明看能不能。我说一定能破。崔婆婆就说，不用去到妈祖庙啦，请到妈祖娘娘，我家就有神明，你要问就去我家问。先跟朋友们说一下，瓦杯呢，就是有两块很像半个太极符号的木板，正面是圆圆凸起来的，反面是平的。那圣杯就是一个木板是正，一个木板是反的，也表示神明说对或者是。没有杯就是两个都是正的，表示神明说没有或者问题不清楚。笑杯就是两个都是反的，通常表示神明在笑，笑而不答。问事呢，就是你先跟神明说你是谁，住在哪里，然后开始讲你的问题。当时现场就有崔婆婆跟小青的舅舅。副队长很大声地说，神明作证，如果能破案的话，请给我连续三个圣杯。第一个是圣杯，副队长就说，你们注意看，是圣杯哦。婆婆跟舅舅就愣住了。第二个是圣杯，第三个也是。婆婆不说话，很尴尬，不敢看杯，也不敢看副队长。舅舅呢，就看外面的风景，一看就知道他们心虚了。但是当然，这个瓦杯的场景不能怀疑他们有涉案的可能，因为凡事也要讲科学的证据啊。记者就去采访崔婆婆，问她对于三个圣杯你有什么看法。婆婆就说，副队长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家，也没有听过三个圣杯这件事情。对于重启调查，婆婆跟妈妈都是抱着积极的态度，希望警方能赶快破案。之后婆婆又跟记者说，她觉得小金是替她爸爸死的，本来应该是要杀她爸爸，结果爸爸那天要上班，所以只能杀小金了，就把矛头指向爸爸。因为爸爸曾经有吸毒去坐过牢，婆婆就说，爸爸的交友圈很杂，应该是爸爸的朋友杀的， 但是副队长已经两次确认过爸爸跟他的同事还有朋友都没有嫌疑。最后警察就把重点放到崔妈妈那边的亲戚，警察一直都有监听崔家所有亲戚的电话，后来发现对话内容竟然有出现我会以死谢罪，很怕小金会找上门来，还有一直梦到小金的脸这种话。但是警察是没有透露是谁说的。那一般人遇到家人或者朋友离世，应该都会很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的梦中跟我们讲话，就算你没有信仰，既然你都梦到你的家人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怕呢？真的，除非你有做对不起他的事。在2012年，一位姓曾的男大学生，我就叫他曾同学好了，他呢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看见一个貌似12岁13岁的女生，那个女生说，我叫小慧，十年前遭人杀害，凶手是一男一女。讲的同时，女生还出示了一张生活照，你必须要找一位姓陈的警官才能解决这件事。曾同学在梦里醒了，刚刚那一个是一个梦中梦，所以他现在还在做梦。他醒了之后呢，就跟家人说我要找王警官，但是没人相信。之后那位女生就说，是找陈警官，一定要找陈警官。家里的鱼缸不知道怎么了，碎了，碎片插满了叔叔的身体。曾同学很紧张，马上叫救护车。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跟他说，他没事的。之后曾同学就真的醒了。曾同学以前是住在云林，现在离家去台北读大学。他想说，梦到家人受伤，还是打电话回老家看看好了。那他就有跟家人说了这个梦，之后他妈妈就说会去妈祖庙问一下。我就说遇到问题一定会去庙里面问一下。那曾妈妈呢就去卜杯，就问了一下这个梦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需要曾同学的帮忙。结果是一个圣杯。之后又问是不是需要曾同学回老家一趟帮忙解决呢，又一个圣杯。那曾爸爸呢就跟警察局的人很熟，于是就走过去警察局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案件。他跟警察说完之后想说不知道会不会被说胡说八道，结果警察说还真的是有一个悬案跟梦里面的情境很相似。爸爸就打电话跟曾同学说之后会有一个姓王的警官跟你接洽，明明就是要姓陈，为什么要姓王的呢？曾同学之后又接到他姑姑的电话，姑姑就说，哦，我看到你的脸书，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曾经有说过他有一个案子一直放在心上，就是在我们老家的悬案，一位国一的女生双手被捆绑，右胸一刀毙命，他当时就是承办这个案子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，就算有嫌疑人也没有证据。哦，对了，他姓陈。这个时候曾同学就知道这个梦不是随便做的梦了。姑姑给了他陈警官的电话，也就是副队长的电话。陈警官一开始也觉得是恶作剧，过了十年怎么会突然托梦给一位陌生人呢？之后曾同学就仔细描述了一下那个女生讲的事，她说名字叫小慧，因为案件详细的资料是没有公开的，而小慧这个名字其实是重点证人，这一点是没有对外公开，所以陈警官慢慢的相信这件案子有希望了。陈警官就约了曾同学出来谈一下这件案子。原来小慧是认识死者的，而小慧也是一个体质敏感的人，死者呢会常常上小慧的身，要求跟关键人或者嫌疑人对话。那小慧上身的时候呢，声音是跟小金一样的，陈警官就录音给崔家的人听，吓死他们。陈警官呢就跟曾同学说，如果下次还梦到小金，直接问他为什么家人要隐瞒事情，到底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，这样子就比较快啦。曾同学就一直记住，期待下一次梦见小金。第二次的梦境很快就来了，曾同学梦见自己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，小金在里面一直喊妈妈妈妈，感觉好像是在说妈妈救我。曾同学呢就问小金那两个问题，小金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一直在哭。 突然梦境就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了，一群小朋友在操场上面玩，小朋友手拉手围着另外一个小朋友一边唱歌，当歌声停止的时候，中间的小孩就要去抓人了，类似鬼抓人的游戏。那郑同学看着那些小孩在玩，突然有一个小孩抓着他的手说，你快跑，你有危险啊。梦里的郑同学就醒了，对，这又是一个梦中梦。手机响起，荧幕上面是一串数字 ,113682。曾同学接起了电话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他说，你很行嘛，帮助警察办案，你很行嘛。曾同学就呛他，你也很行啊，杀了人也可以跑这么久。男人就说，反正你给我小心一点，我已经掌握你的资料了。那因为曾同学第一个梦境有看到一男一女的照片，陈警官就拿出口卡，也就是留存在户政单位的身份证副本，上面呢就有记载每一个人的基本资料，看了一轮也找不到梦里面出现的人，因为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呢都是几十年前拍的，当时的摄影技术并没有这么好，认不出来也是很正常啦。那他就有跟陈警官说梦里面的那一串数字，他们想了很多可能性，应该是地址比较能符合这么多个数字。那在所有的嫌疑人的口卡上面就找到了一个地址，刚好是110368巷2号，那个地址是从化之前的地址，现在已经不用了，但是口卡上面的照片呢不是梦里面的那个人的样貌。不过陈警官说这个也是嫌疑人之一，之后也会去拜访一下，任何的线索都不能够放过。那问了一下这个嫌疑犯 A 呢，又问出了另外一个嫌疑犯 B 呢又牵出了一个 C。警方当天就请了 C 去警察局问话，问话的途中死者又上了小慧的身，对着录影机的镜头写了一个帮字，或许是帮凶。 C 本人呢很冷静，调查的途中又出现了一个 D 被问话的时候很紧张，没想到 D 的本人长得跟梦里面的那个男人是一模一样的。陈警官就决定如果 D 的测谎不通过就马上抓他，但没想到 D 竟然连过三关，难道真的不是他吗？那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查了这么久，这么多嫌疑犯都抓不到人，大家都很沮丧，现在呢只能等待，或者再去庙里面问事好了。曾同学跑到一家城隍庙，问了所有关于案件的问题，挖了一个小时的碑都没有剩碑，最后他问，是不是天机不可泄露，城隍爷您不能跟我说啊，连续三个圣杯。曾同学就把这件事情告诉陈警官，陈警官也懂了，简单回应了一下就继续忙其他事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陈警官就说八月底检察官就要被调走，以后这件案件就没有检察官，也就是说这件案子不会再有人受理了。陈警官在八月底之前去了一家庙，找了一个灵媒把死者换出来问话，死者对于破案已经没有任何兴趣，他说只想要顾全大局，不想要为了正义而破案。那在 PTT 上面的网友就说呢，或许是知道曾同学已经被盯上了，如果破案就会有人对曾同学不利，毕竟当年托梦寻凶这件事登上了热门，新闻也在报道，要找到曾同学其实不难。也有人说小金是单纯不想让自己的亲友被抓而已，陈警官就对灵媒说，如果小金不想破案就永远破不了了，请他想清楚。比较懂鬼神论的朋友呢就知道鬼魂不是想要去哪就能去哪的，那小金能到处跑又能上身，就代表他有拿到黑令旗，黑令旗就像一张通行证，门神都挡不住，只要是有重大冤屈的鬼都可以向阎罗王申请拿来报仇用的，各路神明都不能阻挡，只能劝导。我相信小金一开始应该是想要报仇的，但是之后随着事情发展不知道怎么了。曾同学也在八月底回到了北港，到了那家很有名的妈祖庙卜杯，问了二十几个问题都是笑杯，只有两个问题是圣杯。第一个就是死者是不是还在犹疑不想要抓出凶手，第二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不能泄露天机，又是三个圣杯。陈警官已经要放弃这个案子了，既然找不到证据，死者也不帮忙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到了九月，曾同学最后一次梦见小金，曾同学很生气地抓着他说，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急，为什么你都不来找我？还有上次你说妈妈妈妈，是不是叫我不要往妈妈那边查啊？小金听完就面有难色，对于案情的追问也没有兴趣回答，最后只说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，我很羡慕你大学的生活，你要好好珍惜。陈警官听完最后一个梦境也是感到很失望，他说，连死者都不想破案了，谁还会想啊？在检察官调走的那一天，曾同学打给陈警官问，这件案是不是没了？陈警官就说，嗯，很遗憾，是的。哎，陈警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调查，却得到这样子的结论，当然在民众的心中也是很不甘愿结束的。于是在2022年，网络上有一个频道叫做204档案，他们专门走到犯罪现场通灵受害者，手上都会拿着对讲机调到跟灵体一样的频率而进行对话。那段影片呢，我看的时候真的吓死，因为对讲机还能发出灵体的声音，就真的是有一个人在回复一样。然后很多人也不相信这个影片的真实度啦，但我就觉得能够满足一个观众的好奇心，我个人是还蛮相信的。那影片中的人呢，就是马哥，马哥就坐在案发现场的后门，他先叫了小金，之后就有一个女生的声音说他在。其实马哥跟小金的对话也是很难的，因为一问问题，小金就很像开玩笑的语气，有时候又不回应，但重点问到杀害你的凶手姓什么，他就回答毛，而且重复了好几次毛。马哥就说，毛？姓毛？是没有出现过的关键人吗？马哥就说，妹妹你不要开玩笑了。马哥又问对方到底是谁，小金回答姓毛，舅舅。然后我查了一下，原来翠妈妈那边的亲人都是姓毛的，因为新闻上大多都是叫他们妈妈啊婆婆之类，所以应该不是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妈妈跟舅舅都是姓毛。马哥呢也是一直重复，是不是舅舅杀了你？得到的回应，对，但是不要再讲了。那详情呢，你们就自己到 YouTube 上面看204档案。小金一开始呢也不是只找曾同学，你还记得第二次帮忙调查的林队长吗？他很多年之后陪了一个朋友去一家公庙，庙里的师姐跟他说有一个小妹妹一直跟着他。体质敏感的林队长已经离开北港很多年了，怎么现在才找他啊？师姐就说，当时小妹妹有找你，但是你没有理她，现在她需要你的帮忙。原来是要帮忙折十二朵莲花。小金死的时候呢是国一，他说他还想要继续读书，所以还请了林队长烧国二跟国三的课本给他。他说他还想吃便利商店的大亨堡跟台湾小吃柯爹，应该就是那种炸好饼吧，我也没吃过，反正呢就叫林队长有空的时候烧给他。现在就算是有新的检察官要重启这个案件，相关的人士很多已经不在了。原来表姐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，但是在2009年就已经死于车祸，肇事者逃逸无踪，所以重启调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知道翠妈妈当时跟表姐说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肇事者的身份是不是跟崔家有关。113682的关键人也因为癌症去世，崔妈妈的好朋友当时也有协助调查的也去世了，还有一起承办的女警，其他的同事总共四位也因为癌症去世。那位去世的女警死前还是觉得很遗憾，希望以后有人能够帮死者伸冤。对于这个悬案呢，网友都有几个推论。推论一，就是亲友诈保，但是应该不成立，因为保险金只有100万，其实真的不多，扣一扣那些处理后事的钱啊，崔爸跟崔妈离婚之后还要对分剩下的钱，那如果要诈保的话，应该会在案发之前就提高保额。那推论二呢，也是大部分人都相信的版本，就是崔妈那边的亲戚 极有可能是舅舅疑似要性侵小金，可是小金反抗，所以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死了。妈妈那边的家人是知情的，但因为重男轻女，所以就帮舅舅隐瞒，还把矛头指向爸爸。推论三呢，就是妈妈一直都有出轨，带不同的男人回家。这个说法好像是有一个邻居有说过，妈妈有时候会带一些男人回家，但是这件事情是没有被证实的。而当时那个男人也在家里，那个男人趁着崔妈妈带小孩上楼睡觉的时候，想要性侵小金，但又是作案未遂，又怕被崔妈妈发现，所以一时错手杀了小金。而妈妈出轨的事呢，外婆是知道的，外婆爱女心切，所以帮忙隐瞒。推论四呢，就是曾同学就是凶手，自编自导自演。我觉得这就有点太过分了。那以上的推论都是 PTT 网友说的啊。曾先生如果是凶手，就不会去找警察了，就让这个悬案继续悬下去就好了，没有必要重新让大家关注这件案子。那悬案就是这样子，明明有些线索又抓不到人，你觉得凶手是那个人又没有办法抓他，听了这么多又好像没有听过一样，但是你的感受却越来越深，你又觉得谁是凶手呢？是我想的那个吗？这里是迷之旋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